请大家合掌。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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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翻到222页，第五行，非禅罗，非湿罗，非毗利耶，非禅提，非禅罗，非波赤若，非波罗蜜多。我们这一段讲的都是非，我们下一段讲的都是是。为什么是非呢？为什么后面是是呢？没有一法你可以拿来作为你私有的。我举个例来说吧，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数字12345678910，一直到 无数千百亿的数字可以一直下去，从一开始可以一直到无量无边的数字，这些数字都属于你吗？你可以可不可以把这些数字拿来是你自己所有的？可能吗？不可能，是不是？你可以说这个八好，八是发，广东人说八是发，你就认为八八八，你可以把这个八字把你的好运带来吗？可能吗？不可能嘛。所以你会不会在这数字上说哪个数字是我的，我拥有的，你就是认为八是你的，这个八真的是你吗？那么有些地方还说八不好呢，我们人说四不好，四是死，你真的拿到这个四字还不会死。所以你认为你拿到一个八字是好的，你真的拿到了吗？你没有拿到，是不是属于你的吗？这数字是大家都可以用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这个数字，所以这些数字不属于你，叫做非。但是是，这些都是数字，这些数字在世间法是什么用呢？大家沟通方便，是一个沟通所用的，沟通的方便，是不是？沟通方便，我们说四那就是四个嘛，我们说六就是六个嘛。那如果我说六个，你的意思是四个，那沟通不良，我说这个红灯不能走，你说红灯可以走，那么这个天下就是没有次序了。那么飞机也要相撞，火车也要相撞，汽车也相撞，脚踏车也相撞。所以数字是拿来沟通用的，但是数字不属于任何人，但是数字每一个人都可以用。我用简单的数字来给大家了解，你们想是不是？数字不属于任何人，这是第一个非，数字不属于任何人，但是数字大家可以拿来沟通用，让这个社会有秩序。所以我们不会去执着这个数字是属于我的，你就是执着这个数字是属于你，它也不会属于你，是你认为属于你，其实也不属于你。我要比喻什么？我要比喻虚空也是这样子。你说虚空哪一个空气属于你？它不是属于你，哪空虚空里面不是哪一个虚空属于你，或者是东方的虚空属于你，西方的虚空属于你， 但是虚空任何人都可以在里面生存，虚空任何人可以在里面，你做善做恶都可以，是不是？我用这个比喻，如来藏，如来藏是每个人都有的，佛性每个人都有，佛性是性，如来藏是用，佛性是体，如来藏是用，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如来藏，每一个人都不会生不会灭，可是我们现在变成会生灭，就是我们把如来藏，你把它里面的慧，你认为是属于你的，你把它拿出来变成方格，成为了方格之后，因为要生灭，所以你就要把方格除掉。我们为什么会生死轮回？因为我们把如来藏里面画了方格，所以它如来藏就成为八识，八识就成为仓库啊，自己放东西。那现在为什么会生死？因为八识里面有很多不干净的种子，这些不干净的种子贪呢、嗔呢、痴啊，我执我见呢，怀疑啦、嫉妒啊，这个里面就很多的仓库里面放了这些种子，所以把如来藏上面罩住，如来藏不发光了，如来藏上面你把这一些染的东西把它盖到如来藏上，所以我们的智慧有缺陷，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上所用的知识都是我们身边最起码的，你洗衣服啊，你读书啊，读书你也只是读，你就是读这一科你都读不精啊，你就是知道而已，你能够把这一科读到很精吗？不会的，你就是知道而已，数学知道知道，历史知道知道，化学知道知道，你读得精了吗？没有精，因为我们的慧被我们的知识给盖住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读书读了半天头痛了，读到头痛也读不记不进去，因为我们的心分散了嘛。所以我用这个例子，用数字来说，非它都不属于我们的，是它是在世间法上是沟通用的，所以为它这个数字呢，你也不能够拿来单独的一个数字属于你，我们用的时候，我们用数字的时候，你随便可以用嘛，是不是？八乘以八六十四，八乘以十八十，八乘以十二九十六，你是不是可以随便运用？你可以随便运用这些数字，你能够告诉你自己说，只有某些数字我可以用吗？不可能嘛。这就是为什么是非呢？这一段全部讲的非，因为在如来藏里面没有一个是你可以挑出来唯一的一个用处，它是一个整体的，你不可以把它分开，像我们说非眼耳鼻舌身意，非色声香味触法，非无名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它都是一个一个的范围，是不是都是一个个范围啊？你把这些的范围通通打开，变成是一个，就是一个圆融的，所以它后面是事，不是单独的一个。比如说是六度，我们今天就讲六度，布施、直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你说是布施吗？布施里面如果没有智慧，你这个布施做出去的就是贪嗔痴。所以布施不是六个，布施虽然我刚刚说的是六个，布施是六的六次方，你要会布施，你不可以把布施是一个单单立起来的一个布施，你就像盖房子，盖房子要玻璃要砖要瓦要水泥要材料，是不是一个整体的？你不可能说我盖一个房子就是全部都是玻璃的，整个都是玻璃的，全部一片都是玻璃的，可能吗？不可能。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那如来藏里面它是空，它是空不是没有东西，它是慧，慧是一个整体的。所以布施，为什么我说布施，你譬如说布施，我拿个东西去布施，没有钱的人你去布施，你这个布施是事布施还是心布施？你这个布施，你拿这个东西去 帮助别人，你这个心态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他太可怜了，你去帮助他？大家是不是存这个心去布施他？是不是因为他太可怜了，没有饭吃？是不是太你可怜他，你去布施他，是吗？是不是可怜他？是，你们都说是不是？是不是可怜？你们这都不是布施，你有他有什么可怜的？他跟你是一样的。你应该站在什么样一个心态下去布施？平等的。怎么样站在平等的上面去布施？你可怜他就是造业，他不需要你可怜，他的性跟我们一样，是一样空性的，他也是佛性，他也有佛性，你有什么可怜他？所以你布施的时候，你就应该是他跟我是同根生，他就是我，他今天到这个程度就是我，就是到这个程度，你用这个心，他跟我是同根生，他是不是跟我们同根生？你想想看，是不是同一根，同来源？你在这个心态上，你去帮助他，帮助他了之后，你要有一个心，没有做过了就没有了。你不要想说我今天还帮助他，你明天还放在嘴巴上，等到人家站起来的时候，你说你看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地，我帮助过他，他今天才发达的。你这个是算是善还是恶？这是恶，这是你要回报嘛，你要求回报嘛，你心里面还记着，所以你这个你做的这件事是回到如来藏还是回到阿赖耶的八世的仓库里面？回到哪一个？回到仓库里面去了。你以为你做善，其实你没做善，因为心里面不空。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没有害人啊，我都在做善事啊。我就常常说你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善事，什么叫恶事，你不知道。因为我们世间人所说的善事都是要回报的，我们心里面会记着，你会不会忘记？大年初一我到庙里面去烧了第一炷香，你会不会忘记啊？你这今年一年你会不会忘记？你不会忘记吧？我今天我是第一个，佛菩萨要保佑我，我五点钟就起来了，我就到了庙里门口排队，我要烧第一炷香，这是算什么？有条件吧？要回报吧？一定要佛来保佑我了，是不是要保佑我？因为我早起了，我来今天烧第一炷香，今年佛你都要保佑我顺利，你看是不是交易？你就起来了一天，这么早起了，你要佛365天全部保佑你，还包佑包括你本人、你的全家、你的亲戚、你的朋友，全包括，你看这个交易好不好啊？我们心理上就有这个期待嘛。哪一个人说是我大起起得早到庙里去，我是感恩的，有没有？感佛恩，有没有？你感佛恩是感什么佛恩呢？是因为今年让你今年顺了，让你赚钱了，你感佛恩吗？还是因为佛在智慧上面教导我们，让我们从生死轮回里面跳出来，不要生死轮回，你是感哪个恩？其实是因为佛要我们回到你原本的家，还是你还留恋世间？那么你感佛恩是因为你今年很顺利，都赚了钱了，你感哪一个恩呢？我们绝对不会去感智慧的恩吧。你问你自己会不会，不要问别人，你自己不会，你也不要看别人会不会。所以我们布施，第一个我们对上是供养，我们对比你差的人布施，但是布施的时候要三轮体空。三轮体空就是我的心是空性，因为我们的心本来就是空的，心里面不空才装东西，所以心本来是空的。那么这个东西是世间上的物质做的，那么也是空的，所以他接受的人也不需要来回报我，因为 他如果是你的儿子，是你的父母，你会不会去帮他忙？你会吗？所以你不需要人家来感恩你。所以你看很多菩萨到世间上来示现的时候，他都是不知不觉的帮了人家之后，人家一想到要回报他的时候他不见了，是不是这样？人家一要感谢他的时候他不见了，你想要找他你也找不到。所以我们要练习，就是他跟我们一样，所以布施就要用这种心理布施。所以布施里面有境界，布施里面你一个布施起来了，你其他五个是跟布施要配合的，布施里面没有戒，那是不是交易？直戒嘛，直戒就是佛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那么我们平常的人就是五戒，不淫杀盗妄酒。那么菩萨摩诃萨叫大菩萨，大菩萨他的戒是什么戒？凡是佛所说的一切都是戒。你比如说你们看那个大品般若波罗蜜多经，那个书架上面的蓝色的34本，那个就是佛对所有的菩萨摩诃萨所讲的，他们所要做的。所以这边有两套，一共是34还35本，这些都是摩诃萨所要做得到要做到的事情，里面都是全部要做到，摩诃萨要做到。所以我刚刚说对于初学佛的人，佛就说五戒是根本戒，但是你们上课有的上很久了，你就要知道所有佛说的你都要把它放成是自己的戒，都要去做到。所以要布施圆满，布施里面有直戒，布施里面我们叫做忍辱，但是呢在大品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面说叫安忍。忍辱我们就常常就是说，你骂我我就忍着，我忍着我不开口，你骂我我就忍着，我跟你说你忍着你终有一天你会爆发。所以大品般若经里面叫做安忍。什么叫做安忍呢？把你的心安在空性上面，因为我们的心本来就是空性的，你有什么东西好装进来呢？装进来了就要受报，要把它受报的目的就是把它拿掉，心里面装了这些恩恩怨怨的，受报就是要把它拿掉，何苦呢？所以我们就趁着现在能够不装就不装。我们为什么装这么多东西呢？什么原因装这么多东西？都是要管别人，自己不管好自己都要管别人，是不是这样的？都要叫别人依着我自己的意思来做，都是要别人的，你要照着这我的意思，你通通要听我的，家里我做主，都是我。你这个心什么时候才休息啊？这个家是众人所组合起来的一个家，大家都要在佛法上面听佛的话去做，是个安详的家，这个家才是安详啊。否则这个家就吵吵闹闹的，一天到吵吵闹吵闹不休的，吵闹不休。这个家是什么家？这个家怎么写啊？你们看看这家怎么写啊？家怎么写啊？你们会不会写这个家字？这个家是什么意思啊？上面是什么？上面是房子，你下面呢？猪，畜生住在里面的。它为什么是猪啊？猪是干什么？又叫不出来又要叫，是不是？鼻子又叫不出来又要叫，咕噜咕噜的叫。猪，我们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什么窝？狗窝。我们家里面都弄得干干净净吗？都是有人来了你才开始打扫，打扫然后东西太多没地方放，你就把所有东西都关丢在一个储藏间，然后把这储藏间锁起来，等到人家走了你才一开门通通掉出来了。这是做什么？做假。这是平常心吗？这不是平常心吗？这是给人家看的，都是给人家看，对不对？都是要大扫除，都是人来了才大扫除，人不来是不大扫除的。所以 家里面是一群猪。那么这家里面一群猪他还做什么事呢？家里面互相说谎话，是不是？是不是骗大说谎话？太太骗先生，先生骗太太，太太哄孩子，孩子骗爸爸妈妈，有没有啊？你们有没有骗过爸爸妈妈？有没有说谎过啊？有没有这个嘴巴这个舌头拿来说谎过？有没有？你们自己扪心问自己，有没有骗过爸爸妈妈？对不对？是不是一个这个家是不是一个杀生的一个场所？买了猪肉回来，把它切丝，切啊细的，切的丝的，很细很细很细。然后屠宰场嘛，每一个家里面，如果不是听佛的话，不是佛弟子，不是真正的佛弟子，家里面都是个小屠宰场，炖排骨啊，排骨买来了切啊敲啊打呀，是不是这样子啊？啊，家里面一定是一个屠宰场嘛。然后这个切肉切得很细，还要什么剃筋呢，还要把筋给剃掉，是不是？好了，家里面是个菜市场。那么家里面的小孩子没规矩，大人也不管，小孩子大吼大叫。我最近发现到这个小孩子的声音呢，不会比大人声音小啊。这小孩子声音一叫起来的时候，很远你都可以听得到，会不会？我到墓里面去走路，你就看看，突然大叫一声，那都是小孩。那么卖这个唱片那个 CD 啊，哇啦哇啦大叫的，你很远都可以听到那小孩唱的。所以小孩的声音他就是很小，他声音不会比大人的小，他声音一样响亮。那么这大人呢，他听小孩子会叫的好高兴的，这个家里面好热闹啊，小孩子大叫他也无所谓不管。所以在家里面大吵大闹，他出去就是大吵大闹，他不知道那要守规矩，他不晓得，所以就变成没有规矩，就变成没有教养。所以你看白种人呢，家里面有家教的白种人，他叫小孩也是不要大叫的，有没有啊？都是跟他讲说要他安安静静的，不要大吼大叫的，都是这么教的。那小孩子他才知道，哦，是不对的，大吼大叫是不对的，你不教他，他不知道那是不对的，他仍然大吼大叫。你管他的时候，他长大你要管，你不可能管的。就像一棵树你要修剪的时候，你趁着它一面长一面修，是不是啊？把它枝枝叶，把它旁边枝枝叶把它修掉，它长大了你再修很难的。小孩子也是一样。所以家是一个淫欲的场所，淫欲不是只有包括身体啊，眼睛看色情的都是淫欲啊，包括眼耳鼻舌身，耳朵听淫欲，就是那个不正当的音乐也是淫欲，包括眼耳鼻舌身都叫淫欲。你看看我们到处充满了这些，尤其是现在充满了这些，这都是佛要我们通通避免的。所以你要把家里面成为一个佛弟子的家，第一个就守五戒，守五戒，五戒守好了能够安忍，安忍就是把心住在空性上面。你如果要强迫自己忍了，那就是等到哪一天你忍不住的时候，你就爆炸了，那发大脾气了。所以你就想，我的心本来是空性的，我是如来藏，我是佛。我教你们最好办法就是，我本来就是佛，佛有这个发脾气这个样子吗？所以每天每一件事情都要做的佛的样子，叫做相视佛。是不是跟佛有一点相似？还不是，就是外面有点相似，里面还不是佛啊。可是外面还要外面开始做起啊。所以一个布施里面要包括境界、安忍、精进。你布施，你难道一年才布施一次？布施不是只有钱布施啊，不要搞错了。布施，钱布施、法布施、心布施，哪个最重要？钱最重要吗？心最重要。你有心你才会做出去，才会如法。你没有这个心，你做出去的你不甘不愿的，还会后悔，是不是？还会后悔。那么有人就说，好，你说的哈，你说心不失哦，那这样子好了，我想去佛堂，我有心就可以了，我不用去。 我有心就好了。你常常会听到人家都这么说，只要我有心就可以了，我不用去佛堂的，这样对不对？只要我有这个心，我不一定要去佛堂听经，这样讲法对不对？为什么不对？没有去做他，那他有心就可以了。没有做到那是假的嘛，你没有做事跟理不合。那好了，我有心赚钱，钱就来了，我不用去工作了嘛。我常常就是这个比例，对吧？我有心，我有心，我会很多钱的。我有这个心，钱就滚来了，钱就自己长了两个脚就跑你家来了，不会嘛？那你说我有心，我现在有心，嗯，吃肚子饿了，我有心要吃饭，饭就好了，饭就自己热腾腾的就端到你面前来了，你只要有心就可以了嘛。所以事跟理要合，有心是在理上面，去做是在事上，事跟理要一致，叫做有心。所以很多人，你可以听到很多人他借口的，他都是借口的。所以没有学佛的人听着，哎，好像也是有道理哦，他这样讲的好像也是对的。所以事跟理要一致，你心起来的是正的，是理，所以你做出去的事它是正正的。如果心起来的这个理是正的，事情你做出去的是要人家回报的，这事跟理不合。所以为什么华严经是一真法界呢？什么叫一真法界？事跟理是一致的，理事跟事也是一致的，事与事是圆融的，事跟理也圆融的。所以做这些呢都要精进，就是每天都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比如说你们现在听经呢，闻法了，你懂了一点，刚好别人有问题，你就要教，你就教他嘛。你不能说不行，我现在忙得很了，等等我有空再教你。他的刚刚起来这善根呢，他就被你给掐了，他灭了，火就灭了。他这个火好不容易起来，说，哎，我现在对这个佛法还有点好奇，想要学，你给我讲一讲。你说不行不行，我现在忙得很呢。这一讲好了，你把他浇了一盆水，他下次再好开口吗？他下次再开口，刚好你又忙啊。他你可是你忘记你上次是跟他这么讲，你这次你又跟他这么讲，他连问了几次之后，他还敢不敢开口？他会想说，我每次开口他都不告诉我，他都说他忙，干脆我就不要去问他了。所以人家有一个善心起来的时候，你要帮助他这个善心要增长。善心起来不容易哦，尤其要听经闻法是太不容易，你要帮助他。所以经上说要舍身肉血骨与众生共，就这个道理。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的血，你自己的肉，你自己的骨头与众生共，就是说众生有需要的时候，你随时随地你都要去教他，就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把我的身上杀了，我的骨头给众生吃，我不是指这个意思，这是在法上面说，只要人家有需要，不管什么时候你能做到的你都要去做到。所以经上说，经上说的这一句话，你们不要在经的字面上来解释佛的意思。所以六度里面都要有般若，般若就是智慧。智慧，我们常常说智慧就是一个很虚渺的，很虚渺。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做智慧呢？简单讲起来，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所谓的智慧就是没有自私的我在里面，简单讲，没有我自己的自私，没有说我不能告诉你，告诉你之后你会了，你超过我了，那不行，这就是自私，这就不是智慧。这是世间的知，世间的事是知识，不是智慧。所以般若波罗蜜多，般若就是法住，波罗蜜多是法位。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叫法住法位。什么叫法住法位呢？法住就是我刚刚说的，世间上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名字，每本书有书的名字， 桌子是桌子的名字，椅子是椅子的名字，筷子是筷子的名字，铅笔是铅笔的名字，是不是每样东西都有个名字，是不是都有名字吧，就叫做法住，每一样事情都有一个名字在，就是法住。法住的目的呢，就是大家好沟通，我说完你不会拿椅子来啊，是不是好沟通，我说碗，你偏说椅子是叫碗，你拿椅子来，这世间上就没办法沟通。所以每一样事情都有它的名，都有它的相，是法住。法位呢都是空性，是不是空性，哪样是椅子是你的，桌子是你的，很多人就是常常用了这常常用了这个桌子，还说这个桌子是我的，别人不能坐，说这本书是我的，别人不能用，你常常可以看得到的，别人要去坐他的桌子他就不高兴了，我说这桌子是你的你就搬回去，不在你家了就不是你的，道场的东西哪样属于你的，你是可以用，大家都可以用。还有人还有人洁癖呢，那别人坐过桌子他要擦呀擦呀擦呀擦干干净，别人拜过的拜殿他要擦呀，哎，一直擦呀，还嫌人家脏，你心里嫌人脏你自己就最脏，为什么，你自己不会比别人干净吗，你会比别人干净吗，会不会，你会比别人干净，因为同根生嘛，是不是同根生，我们这个四大色身都是业力所造的色身，有什么好干净的，有什么好嫌别人不干净的，所以你没有听说苏东坡有一个妹妹吗，叫苏小妹，那么苏东坡的那时候有一位佛印禅师，他为了度苏东坡，所以常常就教导苏东坡，可是苏东坡他不知道佛印禅师是要让他这个明白他过去生是谁，他因为他轮回之后大家都不记得谁了，那么佛印禅师想要来度苏东坡，想尽了很多方法都是要度他，可是呢苏东坡是一个大文学家嘛，那么苏家这一家里面也出了好多文学家，傅青呢，是不是，是不是一门三杰嘛，所以就有一种傲气，很骄傲的，所以有一天苏东坡回去跟他妹妹说，我今天可出了一口气了，他妹妹说你出什么一口气啊，他说我说佛印那个佛印禅师他在那里打坐像一堆牛屎，我今天可出了一口闷气了，他问我这样打坐像个什么，我说他是一堆狗屎牛屎，结果苏小妹说那禅师说你是什么，那禅师说我是一尊佛，他说我是一尊佛，我说他是一堆牛屎，苏小妹说你输了你还高兴什么，为什么他输了，他说禅师坐在那里打坐的样子像一堆牛粪，那么我自己坐在这里禅师说我像一尊佛，为什么，说苏小妹说哥哥你错了，你自己说自己，因为在人家的心里面你是一尊佛，在人家的心里面把所有众生都当作一尊佛，说你坐在那里人家也把你当作一尊佛，你呢你心里面你骄傲你了不起，你把所有的人当作狗屎，所以你把禅师坐在那边你也当牛粪，所以你心里面就是牛粪，你这明白吗，不要谈什么平等不平等的，就是你心里面起的那个样子就是你自己的样子，人家心里面起的就是大家都是佛，他看每个众生都是佛，你再怎么样就像这个他看每个众生都佛，就是菩萨也是看每个众生都是菩萨，在菩萨的眼里面没有一个众生是不如他的，这菩萨的眼里面每一位众生都是菩萨，他看根本，在佛里佛的眼里面每个众生都是佛，是不是，在佛的眼里面每一位众生都是佛，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还没有成佛的时候还在 地上菩萨的时候，八地以上的菩萨的时候，他看见每一位众生，他都说你有佛性，你是佛，你有佛性，你是佛，是不是他都这么讲？你在法那个妙法莲华经上佛说的了，他是在因地里面修行，那时候常精进菩萨，他的名字叫做常精进菩萨，所以他看到每一个人都说 你有佛性，你会成佛，你有佛性，你会成佛，是不是他就在他的心里面每一位众生都是佛，对不对？现在你的眼里每一位众生都是不干净，那么哪一个层次的在十法界里面，哪一个层次的，我说地狱鬼畜生啊，声闻缘觉菩萨啊，还有那个人天人，在九法界里面哪一个层次都是看人家不干净的，他属于哪个层次的？哪个层次的都是嫌别人的？哪一界的？属于菩萨吗？
不是。
不是。属于声闻缘觉吗？不是。声闻缘觉菩萨那都不是，他绝不会这么看人的。佛就不是，前面十法界里面四个上升的法界不算，那么剩下六个，对不对？剩下六个人天人修罗地狱鬼畜生，好，我们再看这六道里面哪一道就看人家都讨厌。阿修罗人会不会啊？人也会。阿修罗也会。鬼会不会？
会。
鬼为什么会？心太小了，他的心很小，所以他都是只有自己好，因为他的心就跟针尖一样，全是自己对。恶鬼也是一样吗？在地狱众生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要练习，平常我们就要练习你自己是什么心，你将来就会得到什么果。就好像你现在多一分努力，你将来是不是多一分有希望进到好大学？一样吧。所以你现在是在菩萨的心，现在我们是菩萨的心，那么将来我们是不是死了之后是不是也是得到菩萨的果啊？是一致的吧。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练习定心，定心的目的就是我们死的时候也是定心，你有了一个正定的心，你就可以选择你要不要投胎，你要投胎到哪里去。因为我们是乱心嘛，因为什么？一个心呢，一个心被揪得到处跑啊，到处跑，一个心到处跑，哪边强就到哪里去投胎。那你心很，你心里面很坚固，是一个定，有定力的心，是正定的心，你可以不可以选择？你不会动，你就站在那边观照，就在那里看，你是不是可以看得清楚？你一动的时候是不是有灰尘呢？会不会？你心里面很乱，东，你看心是这样，你东跑西跑，心在这里，等一下跑过去，心在这里，意到处跑，那个你旁边是不是灰尘会不会起啊？灰尘就是见思烦恼，见思烦恼一起，你还看得清楚吗？你看不清楚，你就跑去投胎了。所以我们学佛是练习定心不动，定心不动，你会不会把烦恼的这个灰尘会不会起来？你没有动。你没有动，你就可以看清楚我去哪里投胎。到了，这是猪肚子的，这是牛肚子的，这是老虎肚子，这是兔子肚子，还是这一世是书香门第的家人？你看得清楚吗？你就可以选择你要去哪里投胎。投胎的目的就是把所有的我们在八世仓库里面的染的种子通通消掉。我们现在不能做主嘛，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你都不知道。每一个人都怕死，谁不怕死啊？你怕死吗？怕死的原因就是说不知道会去什么地方。你如果自己能够训练好你自己的那边的房子盖好了，你还怕死吗？你不会怕死了，就是没有把握才怕死嘛。没有把握，所以你这清经文法佛告诉我们一条路，你就精进，你在六度上面精进。所以布施，一个布施后面要有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你才这个布施才做得圆满。 要能够成佛，要把这六度通通每一度都要做到圆满，就是百分之百，后面还要加上慈悲喜舍呢。那么禅罗就是布施，施罗我们平常叫直戒，在大品里面，大品般若波罗蜜多经叫做净戒，净是清净的，清净的戒律。所以刚刚说了，基本的戒就是五戒，不淫杀盗妄酒，菩萨二十八戒，那么比丘250戒，比丘尼300多戒。为什么这么多戒呢？根本戒是五戒，其他都是律，律就是说在生活上的点点滴滴的规矩。你看我们后面贴的那个，贴的一个，就是在华严经的进行品里面，文殊菩萨告诉我们在十一住行上面怎么样做才如法，就是在华严经里面有141法，你在家的时候应该怎么做，你吃饭的时候应该怎么想，你上楼梯的时候怎么想，你洗脚的时候怎么想，你洗脸的时候怎么想，你吃饭的时候应该怎么想，全部都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是在十一住行上面怎么做才不会有业，不会有业的种子，有恶的业种子，你只要有恶的业种子都一定要到人间来受报。所以那上面都有告诉我们141个，应该是在华严经第二册，华严经第二册的第14卷383页，进行品第11。你们有空，你们自己家里面你们都有这个经书，你们回去看看，如果这些都能做到，那么就不会有业报生的种子。所以我们的细胞啊，我们这个细胞，你看大家都是人嘛，都有人，都有眼耳鼻舌身，为什么有人生这个病，有人生那个病，为什么大家不是生同样的病，都是各有各的病，各有各的痛，什么原因呢？个人造业不同，个人所做的事情不同，所以个人所得的这个业果不同。因为想这个业，我们在身口意上面所做的不如法，或者自己赞叹自己呢，自己在毁谤别人，或是两舌，或是绮语恶口骂别人，所以我们就中了很多的，你就来生你要来啊，一定要还掉嘛。这些东西在你八识上面不该有的，我们都存了这些东西，就是报，就是在色身上面报。说到这个色身的报，我就想起来你们说要讲那个成为思论，我就在想下午没有空，要开课就是9点。你们等一下商量一下，就是9点钟开课，讲到11点，11点开始再讲这个楞严经。你们能够上你们就来，你们不能上，你们听经，你们就听经，因为其他找不到时间。那么我呢，也这么想，趁着我的身体还没有什么大病的时候，必须要在这一生里面，我跟老师报告过了，这一生里面我要把这个成为思论把它讲完，还要呢把楞伽经给各位讲完，这一生我要把这几部经要把它讲完。那么等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想要来讲这个老经呢，不能够集中也是麻烦，讲错更不得了。所以趁着这个还有精力，没有什么病痛的时候，花几年时间把这些教给大家。哪一天开始，你下礼拜我都可以开始，你们自己决定，决定好了之后你们告诉我，就这个事情。那么如果没有听楞严经的，那么成为思论呢， 听起来很费事。那么听成唯识论就必须要有楞严经的基础，楞严经是最起码的基础，你才能够听成唯识论。因为成唯识论里面非常的细腻，而且很难，我可以跟各位说，它不但是文字上不容易懂，那么就是讲解起来，一个字里面它的含义非常多，如果你们没有这个楞严经的基础，你听唯识你听不懂，我讲起来也很困难。所以你们自己决定，我是可以下礼拜就可以开始上课。那么第一个是禅挪，就是布施，所以要心布施。心布施就是理与事要合，要去做。所以为什么要布施呢？因为我们什么都是要取，我们都要得，我们什么东西要都拿回来，都拿成为自己要有，什么都能够成为自己的东西。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就说什么都不属于自己的，就我就拿一二三是数字，那数字你都不属于自己，你可以用，谁都可以用。所以我们也要布施。布施就是你可以钱布施，但是呢佛说了，你所学的东西你教给别人，这种布施要比钱布施要这个如法的多。讲一种讲一句这种很粗俗的话，一般人所说的就是说，法布施比钱布施要超过的很多。因为你钱布施他会用完的时候嘛，那么你法布施他心里面知道怎么做的，他不惶恐了，是不是他可以站起来，他就可以站起来了嘛。所以你今天你钱给他他会用完的，所以你帮助他让他心理上能够建设起来，这个他就用不完。所以布施点点滴滴都可以布施，就看你们能不能把握机会。很多人有机会要布施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要把握这个机会要布施，就常常说啊，等我有钱吧，啊，等我怎样怎样吧。你要晓得因缘一来了，一走了就没有了。善的因缘来了，你就要抓得住；恶的因缘来了，你就不要去碰它。非施罗，施罗就叫做直戒，施罗也就是境界，境是干净的境。戒就是一个范围嘛。佛啊，因为成佛的路很远，成佛的路也不是你嘴巴这样子说一说阿弥陀佛，你嘴巴念念阿弥陀佛，心里面没有阿弥陀佛做些什么事你都不知道，那么你也不去做阿弥陀佛在因地做些什么事你都不做，你就嘴巴念阿弥陀佛去得了啊？这就好像说我肚子饿了，我说我要吃饭，我要吃饭，饭就来啦，我常常这样说嘛。那么你要去西方，你就光念阿弥陀佛去得了吗？你就光念，你就是光去念阿弥陀佛，你就光念，我告诉你，你绝对去不了。就像你肚子饿了，你光是念，哎，我要一盘红烧豆腐，我要一盘红烧豆腐，你念嘛，你念红烧豆腐，你看他会不会来。如果红烧豆腐真的跑来了，那么你就可以光是嘴巴念念阿弥陀佛，你就可以去西方。或者你没有钱，你说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你天天念钱，你每天都坐在这里念钱，你看钱会不会来，一样嘛。所以你要去西方，你都要知道怎么做你才能去西方，你要去做。所以阿弥陀佛在因地上面四十八愿他做些什么事，你去做了，做到圆满究竟的，你就是没有想要去西方，你会不会去西方？会不会去？你就会去了嘛。你没有，你所做的都是西方的事，难道你不会去西方啊？你所做的都是西方的事，那么你到哪里你都是西方，对不对？那么你所做的都不是去西方的事，你光嘴巴念你去不了的。所以境界 就是直戒，就是告诉我们一个范围。那么除了五戒之外，你还要行菩萨道。那菩萨道就是六度，就是这个六度的六次方。行菩萨道是心里面行菩萨道，而你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菩萨，因为这是我们该做的。你有什么好认为自己是菩萨？谁又封你自己是菩萨？佛没有出世，你没有在佛的座下，佛没有认可你是菩萨，你能自己说是菩萨吗？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自己是菩萨，是不是？你用什么标准来说自己是菩萨？那不都嘴巴说的吗？如果人家说你是菩萨，你高兴呢？你接受了吗？是不是就接受了吗？名不符实嘛，我们都是名不符实。那么我们就是唯一就是一个青毛菩萨。什么叫青毛菩萨？你看拿了一个鸡毛，很小很细很细的鹅毛，它风一吹它就到处跑吧。你风从这边来它就跑到这边去，风从那边来它就跑到那边去，是不是青毛菩萨？是名字菩萨，就是一个名字而已，而不是真正的菩萨。所以在《大品般若经》里面，佛跟我们说了，菩萨摩诃萨不见菩萨摩诃萨，没有认为自己是摩诃萨的。如果你自己认为你是菩萨的话，你就不是菩萨了。为什么？你执着在一个菩萨的名上面，是不是有我啊？有了我了吧？有了我就不是菩萨，这样子才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因为这是你该做的。众生所有人跟我是一样的，没有我没有比人家了不起，别人也不会比我差，他只要努力他就会成佛。他是懒惰嘛，他就是现在暂时懒惰嘛，偷懒嘛。所以不要认为自己比别人了不起。第三个，毗梨耶，毗梨耶就是精进，毗梨耶，我们讲人，我们讲第三个安忍，非禅提，禅提就是安忍，就是我们所说的忍辱。为什么要安忍呢？安就是把心安在人，就是性空上面，不是叫你忍住忍住，你有什么好忍的？心里面有什么好不高兴的？你心里面本来是慧，心里面本来是空性，有什么好把这个空性里面装不高兴呢？有什么事情好你不高兴的？有什么事情好去嫉妒人家的？有什么事情好要去猜疑别人的？所以第一个就不要好奇。我们常常好奇嘛，好奇什么事呢？都是好奇别人家的事，是不是这样子？好奇人家的事，我们绝对不会说把自己家的事情告诉别人。你不会说我告诉你一件事啊，我昨天去偷人家东西哦，结果啊，我还偷了500块钱，偷了500块钱，那么主人不知道啊，我这500块钱拿去怎么花怎么花，你会不会告诉别人？有没有这种人会告诉别人的？没有。所以呢，自己家的事情都把它封得好好，通通不让人家知道，那么自己就是一个包打听，谁家的事情你全都知道，这家怎样，这家怎样，这家太太怎样，这家先生怎样，这家孩子你全都知道。因为这两个眼睛是看别人，没有看自己，结果人家要问你家的事情，你通通都不会说，这一种绝不会成佛的，这一种也不会成为僧举僧文的，不可能，这一种是造了地狱的种子。你为什么要去打听别人家的事情？无非就是要去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有这个话题嘛，有这个话题就讲别人在背后说别人，那么一件小事被你说成大事，那传来传去传来传去，这家人好像就没办法活下去了。这件事情就你们没有实验过吗？在学校里面实验过，从50个人排起来，那第一个人 跟第二个人讲一句话，第二个把这个话传第三个，第三传到五十个人的时候，这个话就走了样了，是不是走了样了？所以美国人他们也有啊，他们也懂啊。他第一个人，他就是说，第一个人他是卖皮鞋的，他就是一个推销皮鞋的。那传到第二个人呢，他就说他是这家公司的老板，传到第三个他是制鞋厂的老板，那再传到最后呢，他不但有个大的制造鞋厂他是老板，他还有一个广播公司，他还有一个电视公司，他现在呢是借着这个卖鞋子那么来招考电视人员。哎，你看传到什么样子了？那他们就说好吧，那这样子我们把我们家孩子会音乐的，会有表演天才的，我们都借着去跟他买鞋子，那么顺便来演奏。所以每一个人都跑去说，我要给你买鞋子，顺便带着孩子在他面前吹口琴啊，弹吉他啦、啊、或是表演啦、啊、那么他就忙着帮人家量鞋子尺寸。然后等到这个人卖鞋子要走了，人家就说你觉得怎么样，我们这些人是不是都有表演的天才？他说是不错啊，都很好啊。他说那你是不是要帮我们介绍到你的电视台来表演啊？他说我不过就是个卖鞋子的，我有什么电视台啊。好，大家才气了。为什么气呢？都买了鞋子，每个人都跟他买了鞋子，结果他不是，他说我只是个小小的推销员。那么就是从第一个人传到最后一个，变到他是大工厂的老板，自己出来为了要找这个演员，你看看。所以第一个就不要好奇别人的事，我们就是一念不绝才离开佛性，就是好奇嘛，离开了佛性呢，所以让我们在外面生死流浪。你以为这个家都是我们的家吗？这个能够生生死死的家是我们的家吗？它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是不会让我们生死的，我们的家里面也不会让我们受苦的，不会让我们心里面苦啊。我们这自己的佛性里面的家是很安详的，所以要安忍，把心住在空性上面，空性才是我们本来的，空性上面的慧是圆满的。你们认为自己的慧圆满吗？圆不圆满？你们圆满吗？你们认为你很聪明吗？我说的圆满就是天上天下无所不知，世间出世间，所有的一切事情你都明白，这就是慧，这是我们本来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没有一件事不看不清楚的。可是我们现在都看不清楚，你不要说看不清楚了，你的眼睛是怎么造成的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能看东西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能够看东西？你又为什么能够听到东西？你知道，你明白吗？你都不明白。你身体生病了，你自己看到了没有？你身体告诉你说我已经病了，你还不知道呢。等到你哪一天你不舒服了，躺下来你才知道，哎呀，我突然不舒服了。我说这早就不舒服了，又不是现在，多少年了你都不知道吗？我们都不知道，你天天在用的身体你都不知道。你说我腿痛了，我今天腿抽筋了，你今天腿抽筋，他早就向抽筋的方向在抽筋了，你没有感觉到，等到今天他抽筋了你才感觉到，说我今天突然抽筋了。我说不是突然的，很久了，好多年了，今天是发出来了。所以他在身体在变换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看到，是不是都没有看到？等到你感觉的时候那都很严重了，我们自己身体我们都没有看到。所以我才会说，你身体上健康的时候就是你精力旺盛的时候，这时候用在正法上面，用在正法上面，你八识上面的都是正的，你不会忘，就用你所学来的正的法，那么坚固你的正定，那轮回的时候心不慌，可以找方向，你可以不慌不忙的，因为你有资粮嘛，你有资粮，你不会慌乱，你可以决定你到哪一家去受胎，你可以在哪一家去出生之后继续修行，把所有的业力消掉。所以第一个要有定， 和安忍，精进。你们认为精进就是说我每天都读经，我每天读经文，读经文不懂意思无所谓，这也是一种精进。但是这种精进的效果就不是说你花一分就可以得十分。所说的精进就是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你都要如法。我们不如法啊，所谓的精进就是先了解佛说的道理，佛说的真实意，你在心里面去体会，那么遇到的事情之后，那么想想看跟佛说的合不合，合的我去做，不合的我不做，这叫精进。精进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你在做事的时候，你吃饭的时候，你一样可以精进。你不是说我做事的时候，我吃饭的时候就不是精进呢？你吃饭也要吃得如法呀，你这一口饭吃进去了，它是不是素菜，它有没有伤害到众生，它洁不洁不洁净，这是不是精进？你能选正法就叫精进。所以大制度论上面说，身口意业寂然不动，明经大精进。所谓寂然不动，身口意业寂然不动，就是说在所有不善上面都不要动，就叫精进。那么精进呢，就是你不要把你自己的色身太宠得太厉害。什么意思啊？不要自己的色身宠得太厉害。人在健康的时候啊，拼命要去吃肉啊，说没有吃肉我精神不好啊，没有吃肉我不够强壮啊。人在身体健康的时候拼命吃肉，你等到身体生病的时候，你这时候就应该停止吃肉啊，那不行，我还要补呢，要补鸡汤，要补老母鸡的汤，这更补，拿来补，你这身体更受不了。所以所说的精进就是你身心都要健康，身心你健康，你就知道你怎么做，你知道怎么做，你内不见身心，外不见世界。什么叫内不见身心外不见世界呢？外面没有人相我相众生相的不同，内不见身心。你这个身体啊，我跟各位说，你说农夫吧，农夫他早上4点多就要起来了，很一大早就起来工作，到7、8点他回家吃早饭，那么到了下午3、4点和5、6点他才休息，所以他早上都很早起来。你看那个农夫啊，他到晚年的时候很少就是像我们这种不劳动的人病得很厉害。为什么？世界上是很公平的，他早起空气好吧，他专心在他的田里工作，他早睡，他是不是早睡啊，早起早睡啊，他每天劳动呢，他不大烦恼啊，他把这个田里收成好就可以了，他的烦恼比我们少啊。但是我们这种上班的或是做生意的，晚起是晚起晚睡，烦恼多，事情多，杂事很多，你说哪一个人比较健康？我看这个农夫他们到老年的时候的病痛比一般人要少。所以你身体你让他吃粗糙一点，你会吃得很细，什么一点点渣子不肯吃，你让他吃的粗糙一点。还有人吃什么东西都要放糖，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放糖？小孩可以啊，大人不行呢、啊，因为小孩的细胞还在分裂嘛。你大人细胞不再分裂了， 小孩细胞会分裂，为什么他要长大？他长大就是细胞分裂，他才会长大嘛。那我们现在到了一个程度了，你还在喝糖水，早上喝豆浆也放糖，早上吃西瑞也是糖，那么牛奶里面也放糖，你不生病才怪呢。但是小孩他可以啊，小孩他细胞一直在长，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但是我们是一个固定的了，你固定的，所以你就所有的糖通通要减呢，糖啊太咸的啦也都要减呢，你现在水果也是甜的，你都要减。那么菜吃粗糙一点，那你不要说是你吃粗糙，你叫小孩吃的跟你一样，你吃糙米饭，你叫小孩也吃给你吃糙米饭，你吃的没油的，你叫小孩也吃没油的，但小孩几岁，你几岁啊？所以这时候你要懂他是什么样的身体，你自己要懂你是什么身体。所以在佛法上面的精进，就是要明白欲界，欲界就是财食名利睡吗？财嘛，食嘛，名利嘛，睡觉嘛，这是欲界的特征呢。欲界的特征，那么我们在欲界上面所有的这种欲望要降到很少，我们要知道色界是什么特征呢？无色界是什么特征？你要想人与人之间没有纠纷，人与人之间都很和乐，那么你就自己的自私心要把它尽量的洗止下来，吃亏就吃亏了嘛，吃亏也不是吃亏嘛，是不是？息事宁人嘛，你吃亏不是在钱上面吃亏吗？还在什么地方吃亏？钱上面嘛，吃亏就吃亏了嘛。你就想想看，这是我欠他的，我过去生我也这么样从他那边弄了一些不义之财，我就还给他就算了，那么你想你就不会不平了。所以心能够放在空性上面，你的精进就不会停。心如果放在妄心上面，你的精进就会停。为什么会精进会停呢？要报复嘛，遇到不平的事情的时候，你心不空，你心不空，你心里面就有个疙瘩在里面，你要报复出去了之后你才觉得舒服了。这么一报复就是种子。静虑非静虑，非禅挪，禅挪就是静虑，禅挪就是禅定，一般说的禅定。那么大品般若经上说的是静虑，静就是安静，把自己的心静下来，静下来之后才能够思虑自己的错。我们检讨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我们检讨为什么我们掉到欲界上面，我们检讨为什么我们整天都不开心，检讨为什么人家都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呢？自己检讨。静就是安静的静，虑就是虑过，就是止观。我们平常修学的时候叫做止，这个止住的止，停止的止，观是观察的观，止就是所有的身口意上面的杀盗淫妄酒通通要停止下来。观就是观察自己做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听经闻法上面的静虑就是叫参禅，参禅是要有基础的，要不然你怎么参呢？所以我叫各位，你们坐在那边，叫你观自己的呼吸，站在第三者来看你的呼吸。你如果不把你的念头止于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的就是坐在那里就胡思乱想，或者坐在那边打瞌睡啊。你们坐那里眼睛闭起来是黑色的吗？是不是黑色的一片黑的吗？还是什么？不知道，还不知道。要不然你们坐那里干什么？所以刚开始就叫坐禅，因为没有基础啊，没有基础就是强迫自己坐在那个地方，坐在那个地方你看你的呼吸，除了你的心之外你没有四大色身的。你坐那边你还知道你有自己身体吗？ 有没有？你最基础就是你就是没有自己身体嘛。你眼睛闭起来之后，你还感觉到你有身体吗？有没有身体？你如果感觉到你自己还有身体，你用什么感觉的？你眼睛闭起来，你没看到你的身体，你还有身体啊？所以第一个条件，你就是一个心，你这一个心来看你的呼吸，你看到专心到一点，一心一境嘛，一个心把所有的境、所有的外境通通集中在一起，集中成一个境。那么这一个境到最后也要把它消掉，才能够成为照。你否则的话，你的心太乱了，你怎么照啊？所以人家说通明禅，通就是四通八达的通，明是明白的明，通明禅。通明禅就是心止于一境，一心一境，最后这一境都没有，然后是照，照起来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你四大内身你有什么病，你四大上面心肝脾肺肾哪里有病。话说回来，你也要有这个医学的基础，你没有医学的基础你也关不到的，你的心在哪里，肝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关呢？所以为什么说通明禅可以治病呢？通明禅能够治病，就是他心静到了极点，他就能够起来的照，他起来这个照就看到自己的，就是眼睛本来向外看的，现在他向内看。你看，我们每个人眼睛向外看，他可以向内看，他就能够看到自己的病吗？你们不要想都说哦，太好了，要下功夫的，下功夫，你坐在那个地方，你看你的呼吸，看到你呼吸，结果你的心非常靠近你，你进到极点的时候，你的心是非常靠近你，非常靠近你的，你的心不是那么远，你刚刚坐下去的时候你心很远的，离你很远，那么坐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心靠近你，你根本听不到外面有声音，外面什么声音你都没有看到，你都没有听到，再大的声音你都没有听到，你根本也不知道你有四大色身，你没有四大色身，你不会说你脚酸啊，你脚发麻，你都没有这个情，你没有这个情形，你这时候就是只有一个心，这个心会慢慢扩大，会扩的向外扩大。您平常就要在家里面练习静坐，但是你心里面很乱，你不守五戒，五戒不守，你静坐，你这个坐就会容易着魔，五蕴魔嘛，自己的五蕴魔起来了。所以为什么佛说要守五戒呢？要守五戒才能够行禅嘛，五戒不守，你这个禅里面就会成为魔，魔镜现了，你怎么办？魔镜来了，你怎么克服啊？所以在家里面要经文先背，在禅堂里面你就要找时间做，等到老师一看哪一个人做的不对的，哪一个人在那里无忌一起来的时候，魔就进去了。什么叫无忌？昏昏沉沉就是无忌，善恶中间有个无忌，你善心起来了，善心不坚固，善心不坚固，善心堕落下去就到无忌，无忌是个空间嘛，到了无忌，无忌这个就从这边开始起了恶，恶事做了消下去，他又回到无忌，无忌善心又起，又从无忌起善心。所以这是静虑参禅，参就是你要把所学的佛经里面佛所说的 你把它融为一个，融为一个，成为一个尖，来突破自己的无明，叫做参。参禅呢？你没有资粮，你怎么参禅？你坐在那里干什么？这没有资粮，不知道佛在讲什么，你坐在那边你就容易着魔。所以你看，我们一直不教参禅，一直不教，一直讲经，讲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讲经讲了十几年了，才开始要大家参禅呢，就怕大家的五蕴魔起来的时候很难除了。所以参禅都是要在经里面，今天讲的这一段，明天的课就是今天回去在这一段里面你要参里面的一句是什么意思，下一堂课明天回来就要讲大意，讲大意不能啰啰嗦嗦，你把老师讲的通通在重复老师的话，不是，而是你得到的结果。所以你们回去也应该参。所以禅呢有四禅八定，四禅八定都还是在三界，没有出三界。那么禅能够要在禅定上面都要离开欲界，四禅八定是从色界开始，色界跟无色界，你欲界你怎么行禅定呢？你欲界里面淫杀盗妄酒不除，你怎么行禅定？所以四禅八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到四空定、灭尽定，这个都是色界跟无色界，就是上二界的。所以要想要参禅，第一个先守五戒，五戒守不好，我劝你就坐一坐就可以了，坐一坐，心静一静就可以了，你没有办法参的嘛。波次若就是波若，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智慧。所以在六度里面都要有般若为主导，没有般若你六度做不好。那么波罗蜜是到彼岸，波罗蜜多就是圆满究竟的六度，圆满究竟这是菩萨的六度。但是摩诃萨的六，摩诃萨还要加上慈悲喜舍，慈与乐，悲拔苦，喜他没有喜，因为众生你要用一个名词跟众生讲，众生不明白，所以用一个喜就是安，就是定，他也没有喜也没有不喜，他心里面住在空性上，没有喜不喜，但是你不用一个喜字，一般众生不能明白。慈悲喜舍，他就是大舍，佛与佛都是大慈大悲啊，大喜大舍。所以前面的六度是菩萨的，再加上后面的慈悲喜舍十度，就是摩诃萨。摩诃萨我们翻成大菩萨，什么叫大菩萨呢？什么叫大菩萨？就是行般若蜜多的，就是大菩萨。我们大家都会读心经，会背心经吗？般若蜜多嘛，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们都会背吗？心经是不是？所以呢，什么叫做般若蜜多呢？般若蜜多就是摩诃萨要做的事，摩诃萨所做的事情每一件都是般若蜜多。什么般若蜜多？就是说法住法位，你记得我刚刚讲的吗？法住法位，般若就是法住，般若蜜多就是法位，诸法都在空性上，你所行的也是法，我所行的也是法，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不是都是法吗？但是所做的这些法都在空性上面。那你了解空性吗？了不了解空性？什么叫空性？你们讲讲看。我从前面讲到现在都说 要在空性上面，不执着，无我，还有呢？
所有的事情都知道，但是都没有自信的我在里面。
所有的事情里面都没有我。所有的事情，我们众生是所有的事情里面都是我，对不对？菩萨是所有的事情里面都没有他的利益，难不难呢？我们第一个什么都是我，什么都是我的，每件事情都是我的，每一个人都还要想控制别人，管别人，所以我们都是我，所以我们成不了佛，就是这样子。六道就是这样子，你说修罗吗？你说阿修罗，阿修罗是在我们人的下面，阿修罗哈，阿修罗呢，女的长得很漂亮，非常漂亮，男的长得很健壮，不好看，很健壮，还容易生气。阿修罗住在海边呢，或是山边呢，或是水边呢，阿修罗很凶，大家都不喜欢他，他爱发脾气嘛，都不喜欢他。但是你要明白，阿修罗他也是行，他也是听佛的话呀，他也是直戒的。但是他直戒他错了，他走错路，他为什么走错路？他也是佛弟子，阿修罗也是佛弟子，为什么他会成为阿修罗呢？阿修罗是成为一个结果。那么他在人，他做人的时候，他也是佛弟子，他为什么就后来就没有成为菩萨，他成了阿修罗了？什么原因使他成了阿修罗？他做什么事情他这样比赛的？你比如说布施吧，你捐100块，我捐200，他都要超过你，用比赛的，强取的，就是说，就是他一定要胜过你，他什么事情他要胜过你？你捐1000，我捐2000，他就这么来的。所以他不但用比的，如果比不过人家他就生气了。你看他想要，他是这个佛弟子，结果走错路了，成为阿修罗的果，那划得来吗？所以佛要我们度六度，要般若波罗蜜多，法住法位。法住法位就是说你的心都要保持在空性上面，你就不会堕落到阿修罗了。你再说吧，还有些鬼道的众生，他也是佛弟子，他在做人的时候他也不是鬼啊，他在做人的时候他也是做错了，就是在做人的时候做了鬼的事。什么叫做人的时候做了鬼的事？佛要我们度量大，对不对？好了，佛要我们听经文法，他听了，他也听经文法，佛讲了百千万劫，他也听经文法呀，他也听经文法呀。但是为什么他成了一禅体呀？为什么他还是会成一禅体？百千万劫他都是听经文法，为什么他还终究得到了一个结果，是一禅体，一禅体的结果，没有去做嘛？或者是说佛是这样说，他是那样做，听是听了，没有做，没有过脑，不去做。就像我说的，我现在要一盘红烧豆腐，你就在那里想吗？红烧豆腐吗？红烧豆腐就跑来了，结果红烧豆腐没有，结果你饿死了。我们也是听经听了都没有去做，你还是你，那么就造成你将来要走的那条路。所以说佛说了，你听经听了，每天都在听经，你不如去今天去做一天，不如一日修无漏学。你每天都在听经，你不如你就今天就做一天无漏的事。无漏的事就是不在生死上面轮回的事，你今天就切切实实去做。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不去做，结果呢你还是你。所以我才会说，每一个人的自信就像一个铜墙铁壁，很难，你很难 让他能够想通的。那铜墙铁壁就是无明嘛，我就是无明，八识就是我，我所造的种子就是我所造成的，所以这个我很厉害的，起心动念都是我，想来想去都是我。所以佛要我们般若，要摩诃萨都一定每一件事情都是般若波罗蜜多，因为你所做的这些事情都照着佛的话去做，你必定最后会有他的果位嘛。我们众生就是不听话的，你想想看，我们听话不听话，佛要我们这样做，我偏是这样做。所以我常常说，常常你们说你们怕我，我告诉你，你怕我的时候就是你犯错的时候，你想想看是不是。我听这种话太多了，我真怕你啊。我说那就是你不守戒嘛，你是怕我，你不是怕我，你是怕佛，我不过是我是个代表而已，因为我会讲你嘛。而你是怕佛，你不是真的怕我，所以你想想看，你害怕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你犯了那个错的时候？这不错啊，这还是不错，有忏悔心哦，还会有忏悔心，还会看到自己的错误，还不错、哦，就是还不错，还有这个毅力哦。你走错路了，你有这个毅力回来，还是不错的，还是有救的呢。所以这是六度，六度加上慈悲喜舍。喜就是平常心，平常心还记得什么叫平常心？内外一如，人前人后，内外一如。所以你看看佛，哪一件事情不是舍给我们呢？到现在佛还舍，你们感受到了佛的加持没有？各位，你们感受到佛的加持没有？佛每天都在，佛给每一个人的加持都是100%，看你能够拿接受回来多少。就是好像佛，就好像我举个例子来说，每一个人佛都给你一大包礼物，你看你从佛那边接受回来了多少。我们通常都不要的，你接受的多，你就能感受到佛的加持。你接受，你根本不接受，你怎么感受到佛的加持呢？佛的加持无所不在。所以你们常常顺利的时候都认为说，哎，我的今天的运气不错，你就没想到佛的加持。你今天身体很好，你有没有想到是佛的加持？你的病慢慢好起来，是不是佛的加持？是不是都是佛的加持？你的病重了，就是你造业造重了，你不接受佛的加持，你贪嘴嘛，你不听佛的，你就不把嘴巴管好吗？贪吃吗？所以你病自己加重了。我们本来每个人都是生病的，谁不生病呢？只要轮回到这个世间上来，只要有这个肉体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有病。就是因为有八识上面有业种，有染净的种子，所以他才给我们的八识，自己的八识造了一个四大色身。只要有四大色身的都有病，没有人没有病，只是这个病轻，这个病重，还有你利用这个四大色身去做什么事。你有这个四大色身的，你要做善还是要做恶，看你用哪个方向。用到了善的方向，你的病可以减轻；你用到恶的方向，你原来的恶的种子就发出来，发出来的快。没有人没有病的。老筋的病，我们老筋有没有病？谁敢说自己老筋没病？看不清楚就是病嘛。前面有一滩火，你不知道是火，你就跳下去了，是不是？拿起鸡来，鸡头一砍，你不知道这个鸡它也是有佛性的，鸡会叫，鸡会痛，鸡也有五根，它也是有佛性的，你不知道。所以六度加四度就是十度，就是菩萨要做的。但是你执着一样就是非，它必须要十度圆融， 十度圆融是一个，那就是后面的是，是不是的是，是布施，是直戒，是安忍，是精进，是净律，是般若，是波罗蜜多。但是你把它分开了就是非，你把它认为是你的功德就是非，就是不对，这是该做的，不是什么功德不功德的，是该做的。如是乃至非但达阿杰，非阿罗诃，非三野三菩，这个是佛的十号。我先问你们，谁能够把佛的十号说出来给我听？自己举手。你们拜佛是怎么拜的？自己的本师是十号，你都不知道。你要成佛，你这十号都要做到，每一位要成佛的这十号都要做到，这十号就是成佛，这十个全部都做到圆满。第一个是什么？如来。第二个应供。第三正遍知。再来名恨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藏师，天人师，佛世尊。每一位这十号都要具足，你不但十度具足，你六号，你这十号也要具足，才能够成佛呢。说你拜下去的时候，不是拜你自己，现在没有能力嘛。你拜下去的时候，你第一拜，我不是跟你讲，我下次再考你们啊，下次考题就是这个。你第一拜拜下去，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第一拜是不是我们的老师？是不是你要顶礼他？你要不要顶礼他？你要顶礼他，就是因为感恩嘛。你今天所学的这些是从哪里来的？根源从哪来的？是不是是从佛那里来的？经书是不是从佛所说的？是不是第一拜就是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佛为什么成佛？是他十号圆满具足，他的这十号他都做到了。所以你第二拜下去，你就要默念十号，第二拜第三拜都是默念他的十号。这是不是佛跟十号是一致，是一个，一不一致？十号是他所做的事情嘛，是他三道身奇劫他的修正，他所做些什么事。所以第一个是果，果位，本师释迦牟尼佛是他的果位，是他的果，是究竟极灭的。那么后面十号是他在没有成佛之前他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一致？是菩提路，是不是？要是不是一致？这样拜是不是一致？你们这样拜乱拜。所以第一拜拜下去是佛，第二拜就想他在因地说的如来应供正遍知名恨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十号里面哪一号让你最 touch 的，最让你打动你的心是哪一号？每一个人是不同的，十号里面哪一号最能打动你的心的？有没有？还是都没有感觉？调御丈夫，然后还有呢？调御丈夫怎么讲？怎么调御？先看自己嘛，要自度度他嘛，先自度嘛。调御是调御谁啊？调御谁？调御你自己的心，调御丈夫。你要你能够调御你自己的心，你心跑到哪里，意跑到哪里，你都能知道，你能把它管好。你管好你自己，你是不是才能教别人？你自己都管不好，你能怎么教别人呢？调御丈夫。还有呢？哪些人？还有哪一个号让你？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名恨足，什么叫名恨足？这十号里面都是自度度他圆满， 不是只有度他，是自度度他，双方面都圆满。所以讲的时候要两个都说，你先自度圆明恒祖，你先知道五十位菩提路上怎么行，一步一步你做到了，你体会到，所谓的做到就是体会到，所谓体会到就是你懂了，你懂了之后，那么你再看别人根基，你才知道他要用什么方法教。如来，我们就先说如来吧。什么叫如，什么叫来？如来我讲很多遍了，如是不动。来呢，什么叫来呢？大波涅盘经上面如来讲得很清楚啊，我也给你们讲过了，什么叫做如来呢？因为上面大波涅盘经如来性品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如，什么叫来。如就是不动，来就是四悉檀。四悉檀还记得吗？为人悉檀、世界悉檀、对治悉檀、第一义理悉檀。悉檀，所谓的悉檀就是不变的。四悉檀都是在教化众生的，佛教化众生，佛也没有动的，佛是在定中教化，叫如来。简单讲就是如来，如是不动的，如如不动嘛，心是不要动的，真心才会不动啊，性空才会不动啊。应供，哎，哪一个把应供讲讲？应供怎么解释？还是说佛来吃你这餐饭是不是？佛在应你的供，你拿一个小苹果去供佛，佛就来吃了，然后你就跟佛说讲条件，要保佑了，是不是？是不是拿一个小苹果去，哎，给佛就叫应供，然后佛你就要加持我，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子？我刚刚讲的佛的十度里面是什么？慈悲喜舍，是不是？佛是舍，舍得究竟。舍了一切，所以经上才说身肉血骨与众生共。我看哪一段，你们看看384页，384，383最后一句话，383最后一句，必使身心二俱坚舍，身肉骨血与众生共。这就是舍，身肉血骨与众生共，就是说你不管，就我刚刚前面讲的，你不管你多忙，你不管你多病的多厉害，只要别人有所要听法的时候，你要不要讲？你都要讲。这就是身肉血骨与众生共，这就是可以能够消除自己的自私心的一个方法。那么你再看382页，这就是菩萨要做的，我现在念的也是菩萨要做的。382页第一行，若我灭后，其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提，能于如来形象之前，身燃一灯，烧于指节，及于身上，热衣相助。我说世人无始数在，一时酬毕，常忆世间，永脱诸漏，虽未及名无上觉路，世人于法已决定心。你们看到这里，你就想说，哎呦，佛教我烧一个指节，是不是这样子？你是不是这么想啊？你们是不是这么想？是不是佛要我烧一个指头啊？古人就有人就烧一个指头啊，绑起来，把指头绑起来，缠起来，缠起来之后点点油，然后烧一指节，真的有人这么做啊？经上是这么说的吗？你不要看经的表面意思，我跟各位讲， 我灭度后，就是佛入涅槃之后，其有比丘，比丘就是代表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众，发心决定，发心决定要成佛，要度众生，叫做发心决定。发心决定行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发心决定要回到自己的佛性家，发心决定要离开世间上的生生死死轮回的苦。那么修三摩提，修三摩提就是三三昧，就是正定。什么叫三三昧啊？空、无相、无愿，或者是在这经里面说空、无相、无造作、无作，就是三三昧，就是我刚刚说的性空。性空就是在正定里面才性空。你在正定里面，性空里面有妙有，性空里面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性空里面有慧啊。如果性空里面是一无所有，你连慧都没有了。能以如来形象之前生燃一灯，点一台灯，烧一指节。什么叫一指节？点一台灯就是点起你智慧的灯，点起你智慧的灯，烧一指节。什么叫烧一指节？那么你要晓得，烧一指的一个指节就代表你的全身，对不对？一个指节是属于你身上的嘛，它代表你的全身。我刚刚说的，我们这四大色身是什么造什么所聚集起来的？是不是众业所聚集的？过去生生世世所做的事情的一个结果，都在八世的藏室上面的仓库储存的。所以因为我们所做了些什么事，五蕴就拿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的把它排好，排好就给我们造了一个一根，有了一根之后就去找四大。所以我们的四大色身是众业所聚集的，对吗？所以我说每一个人都会生病呢，是不是众业所集？你假如不是众业所集就不会生病，就是因为众业所集所以会生病。那么你点一灯，是不是智慧的灯？智慧的灯就可以知道把这个业怎么消掉，会不会？你知道佛告诉我们怎么做，你知道怎么消业，可不可以烧消业？就叫做烧一指节。因为四大色身，我们如果没有听佛怎么说，我们都是去造业嘛，造的事业是不如法的。那么你有了智慧灯，智慧灯是听经闻法呢，是经上说的，听经闻法之后，你就把你身上的这个业可以消掉，本来会死的，结果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为什么说生命会延续？不是为你延续，是为了你要救众生延续的。这样明白吗？你如果今天有病，你到佛前去求佛，你保佑我啊，怎样怎样？我告诉你，你还不如说佛，我今天所有的业是我自己造的，我现在明白了，我过去都是错的，请佛拯救所有的有病的，像我这一类的有病的众生。你这样求佛能够功德大，还是只为你一个人求佛功德大？你想想看，哪一个心量大？是为你自己求的大，还是为大众求的大？你为大众求的大，你心量是不是比较大？还有的人说，佛，我此可以，我走了，把所有这些众生的病我一起带走，可以吗？你会不会死？你不会死，我告诉你不会死。你心量大嘛，你愿意帮别人承担嘛。这个就是这样，给予身上热衣箱子，我说世人无死数在，一时愁毕，长宜世间，长宜世间，永久离开这个欲界，生死的欲界，痛苦的欲界。你这样明白吗？所以佛要我们心量大。你舍己为人呢、啊？我跟你说，你还不一定会死。你一天到晚怕死，怕得要死，你还不一定死得早呢。为什么我这样说呢？你心量扩大了，你会不会烦恼？你就不会烦恼了吗？你心量很小，你天天在那里烦恼，你有没有病？你病还加重了。你心量这么一放大了之后，你的病还会好了很多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非但达阿阇耶，就是如来 非如来，非阿罗诃，非应供，非三野三菩，非正遍知，就是说十度要圆融，你把十度都分开了，就像你们刚刚跟我说的，哎，我只能说几个，那圆融吗？佛的十号里面欠了几个，那就不圆满了嘛。如来应供正遍知，正遍知是没有不知道的，都是正的，都知道。你们做些邪的什么事情，佛也都知道，不要认为没佛不知道。你们搞些什么鬼，佛都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他在那高高的上面，那就像那个太阳向下一照，哪个地方看不清楚啊？只有你自己看不见你自己。正遍知明恒足，怎么修正可以回去？怎么样乱走会堕落？他都知道，所以他才告诉我们守五戒，先给我们一个范围嘛。有了范围，在这个范围里面，你就不要做错。善事，什么叫善事？善是善人的善，事是事事的事。什么叫善事？你哪个讲善事？好好的死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呢？我常常跟你们说，我们要学会善事，我们常常要学会善事。为什么学会善事啊？我们就是不学会善事，什么东西一碰就粘住了，什么东西一碰就把我们粘住了。所以我们见经上面没有粘东西，现在我们见经闻经上面粘黏的东西都被外层粘住了。你要会善事啊，五根对五尘的时候你要会善事，你一看到这个今天气氛不对，他正在冒火，你还跟他相对啊，你黏住了，黏住不就碰不吵起来才怪了，你不会善事啊。可以不可以善事啊？可以吧，要学会善事嘛。所谓的善事就是五根对五尘，你的五事先不要起，五事先不要起。你看他今天正在烦的时候，你跟他啰里啰嗦，你看他不骂你才怪，是不是啊？你要学会善事嘛，你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你要自己知道讲什么话，你不要就是哔哩吧啦，不要只顾你自己讲，你也不管别人听不听。你不要看人家不讲话，人家正在心里烦了，过来就捶你一拳，你还搞不清人家为什么揍你呢。你要会善事啊，什么事情都是一样，不正的都不要去沾。世间解，世间上的所有一切都能够看透。你这十号啊，你非会不可，非背得不可，因为这都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十度，一个十号，要十号究竟圆满，你才能够成佛嘛。成佛的目的不是享受哦，成佛的目的就是再去教化所有还没有成佛的众生，有更重要的工作还要做。所以佛住涅槃，他又出涅槃，他又不住涅槃。下礼拜考这十号默写，一人一个小纸条。你们是要默写呢，还是你们要口试？没有意见的话就两个都考，怎么样？口试要按次序讲，你不要自己乱跳着讲，要按照次序。所以这是十号，非大涅槃，非常，非乐，非我，非净。佛的常乐我净，非大涅槃。什么叫涅槃呢？你们知道什么叫涅槃？你们叫做说人死了就入涅槃了，是不是这样子？人死了就入涅槃呢？这么容易啊？死了就叫入涅槃呢？所谓的涅槃就是所有的业，过去生生世世所有的业通通清干净了，八事没有了，八事让它恢复到它本来面目，成为如来藏。它是照，没有，我们现在是有眼睛要看嘛，它根本不需要眼睛的。佛就是到了世间上来，它都不需要眼睛看，它生了一个像我们这样有眼睛，它就不要眼睛看的， 他什么都知道，像一个 X 光一样都能够穿透你的心，你在想什么他都知道。所以大涅槃就是所有的一切业的种子都没有，所有的一切善都究竟了，善究竟就是空。这是指的心，都是指的心，心性都是空性。为什么非大涅槃呢？如果你执着在一个大涅槃，它就不是大涅槃。佛都没有执着他的大涅槃呢，所以他才会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如果他执着的，如果执着在大涅槃，那就不是入涅槃。所以并不是人死了就叫做涅槃，那差得太远了。人死了就是叫往生。什么叫往生呢？这里死了到民间去投生嘛，就往生了嘛。你也不要想说我死了之后往生西方，你往生得了吗？西方的路怎么走？西方的路是要确确实实你在因地上面去做了，你才能够到西方。你光嘴巴上说也没有用。所以非那么涅槃就是常乐我净，常是佛性恒常，叫做常，恒常的佛性是恒常的。乐佛性是极的，极灭的。我们如果讲极灭不大不懂，所以讲的乐我们众生会懂，它是极灭性的。所谓的极灭性，他什么都知道。我，他这个我也是指的佛性，所以佛所说的我是佛性，那么我们所说的我是造业的我，佛所说的我是佛性的我。净，净就是我刚刚说的，没有所有的没有业种，没有不善的种子，没有染的种子，就叫做净。我们都是有不善的种子嘛，我们就是有不善的种子，所以我们才有生死，我们才有烦恼。你先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事实上这个禅定要讲起来很长的。那么禅定呢，有世间禅，有出世间禅，有出世间上上禅，那么有如来禅，有祖师禅，有四禅八定，色界的四禅八定。那么出禅呢，离生喜乐地，定生喜乐地，离喜妙乐地，舍念清净地，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这个讲起来里面的内容很长很长的，所以要留到以后讲到后面的时候再讲。你们现在先知道所有的禅都要在色界，你在欲界所行的禅都是世间禅，都是世间，世间就是坐一坐啦，都是在世间想些世间上的事啦。所以真正的行禅都是要在经上面的，经佛所说的什么你不懂，你不懂你就要去思维，思维你去了解。所以要离开欲界，你离开欲界是你的心要离开欲界。欲界就是财食名利睡吗？食欲睡欲淫欲吗？所以要离开这个，在色界上才能参禅。你在欲界怎么参呢？欲界没办法参的。所以第一个心先静下来，就是止观，就是奢摩托，最初方便就是静一静而已。这个留到后面还会再讲。经上所有的天都是指理，你不要看到是哪一天啊，你再说哦哪一天啊，四禅八定哪一天啊，三十三天在哪里啊，你要有一个地方，三十三天就在这边，看你在哪里，你的心里面在哪里它就在哪里。所有的天，天是洁净的嘛，所以天就是指的理。你的初禅天是初禅天，你的心里面的一根到了那个程度，是一根清净的程度，就叫做天。你不要去另外找一个天。那么二禅定生喜乐，二禅就有了定力了，离开了欲界了吗？离开了欲界到了二禅就开始有了定力，他要消除掉欲界的见分，欲界的见分，淫杀盗妄酒吗？那么你初禅达到初禅之前就要消除掉所有三业的相分，要消掉三业的相分，消掉了之后你才能达到色界的初禅天。 到了色界呢，你就要消掉三业的相见分，见分就是思想上面的，你过去所经历过的那些淫杀盗妄酒的事情，那思想上还有吗？那些影子要消掉。所以你在梦里面梦见的这个梦见的那个，我上次说了，都是一百世里面你做过的事情。所以要能够没有梦，所谓的没有梦是只有佛才没有梦，你要醒来之后梦就不清楚了，这个就比较好。如果你一个梦接一个梦，一个梦接一个梦，呵呵，心太乱了。那么如果在梦里面还能教化众生，那就很不错了。在梦里面能够听经闻法，在梦里面还能够修行读经，那就不错了。所以我们的梦都是乱七八糟的，是不是都是乱七八糟？你的梦里面你就是在冥界吗？是不是在冥界？你白天你在阳间，但是白天我们能做得了主吗？有的时候也是做不了主吗？也是控制不了自己。所以经上所说的天都是指的理，清净的理就叫做天，道理的理。哈，参禅，你要有参禅的条件，就必须要先把佛经，要先听经闻法，每天的讲的这一段你要先思维，你要有资粮，然后把这些资粮通通综合成为一个，成为一个，就是你能够体会了，那么这一个就能够钻，就成为一个钻子，参就是钻子嘛，能够把这个无明的这个壳能够钻，把它钻破。所以你每一次听完了经之后，你就应该有一个让你非常的震撼的部分，你就在这上面下功夫去思维。你碰到外境的时候，你就思维，把佛经上面这一段融为一个，就会成为一个尖端，尖端可以去钻无明。你没有以经典为基础，你参什么？你用什么参呢？有什么资粮参呢？参的目的就是破无明，破一分无明，你就可以增长一分智慧。你破了一分无明，你就知道你怎么走。你这无明很厚，你就没有破一点点洞的话，我告诉你，你就不会向前行的。所以祖师说啊，开悟之后走得就快了。你这不开悟，你怎么叫他，怎么跟他讲他都不听的。所以第一个楞严经就是开悟的嘛，开悟就是明白了，你就是明白了你是谁，你原来是个什么样子，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你要怎么走，你会回家的路，你知道回家的路，就是后面佛经上佛所说的，你明白了自己所归的路，你就是回，你就是远游，远游未归，但是你知道你回家的路，你要明白这个嘛，开悟就是明白了嘛，体会了嘛。那你说开悟，你要达到有神通，你要譬如说达到天眼通、天耳通，最起码的条件要见思烦恼都要把它扶住啊。有还有见思烦恼，哪有什么神通呢？我们本来都有神通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我太重了，我执我见太重了，见思的烦恼太重了，哪来的神通啊？不通达嘛。神通就是如来藏，如来藏的照完全圆满了，就是佛的一生生大神通。你不要去求，每一个人都具备的，你只要把这个我把它放下来，你都会，你都会，你都有。